2003年11月13号凌晨3点，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消防局接到一通电话，那时候一个年轻人叫 Eric 正在值班，他听到电话中传出一个声音说，救命，我站不起来，我正在流血。 Eric 说，不要慌，老妈妈，我们马上就到，你在哪里？我不知道。你不在家吗？我想我是在家里。你家在哪条街呢？我不知道，我头很晕，我在流血。你最少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吧。我记不得了，我撞了头。这时候艾瑞跟他讲说，请你不要把电话挂掉。他赶快打电话，那是1953年哦，不是现在啊。1953年电话打到消防局的时候，消防局是不知道他的住址在哪里的。他打到电话公司，电话公司发现也没办法帮他查他的电话号码。然后那个他继续 Eric 继续问那个老太婆，你家里有没有任何电话号码？说没有。请你告诉我您看到什么东西。我看到了窗子，窗外街上有一盏路灯。他可以看得出来，可能老太婆的家是面对大街，而且不是高楼，他看得到路灯。窗户是正方形的吗？不是，是长方形的。Eric 判断他是在哥本哈根的一个旧城区里面。你点了灯吗？是的，灯亮着。然后电话的那会声音就没有了。所以他一共有什么线索呢？第一个线索就是他的 家里灯是亮的，第二个他的窗户是一个长方形的窗户，这是所有的线索。 Eric 打电话给他上司说，我们得去找这个女人了。那上司说，这不可能这样找得到的，他占了我们条件，万一哪里发生火灾那怎么办呢？但 Eric 认为，这个22岁认为，救命是消防队员的首要责任，所以他就毫不犹豫的跟上司表达说，我们一定要去救这个人，花所有力气所有资源都要救他。上司说，你这样做民众会以为是这个1953年离那个第一次原子大战不太远，民众如果你惊动所有的整个城的话，在晚上民众以为是原子弹爆发了，在深夜里面这么大的一个城市，这根本不可行。 Eric 说，我恳求你，我们赶快行动，不要错过抢救这个老妈妈的时机。最后那上司说，好的，我们就这样做吧。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怎么做呢？因为这实在线索只有两个，不知道怎么往前走。但是 Eric 的建议是这样子，15分钟之后20台救火车发出响亮的警笛，在城里面四面八方的跑。 Eric 这时候还握着那个电话筒仔细听他急促的声音，十分钟后他在电话筒里面听到20台救火车里面其中一台的警笛声音。这时候队长透过对讲机下令，一号车熄灭你的警笛。 Eric 说，我还听到警笛。二号车熄灭你的警笛，一直到第12辆车的时候，我现在听不见了。然后我现在又听到了，但是越走越远，12号车你赶快掉头吧。12号车这个队长问12号车，你找一个有亮灯的窗户。这时候12号车的车员呢就讲说，有上百盏的灯正在亮着，大家都看，都在往窗外看，到底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消防车这么多。队长下令用扩声器向那几百户人家这样讲，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们正在寻找一个 严重生命危险的妇女，我们只知道她一间有灯光的房间，请你们关掉你们所有的灯。一声令下，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就剩下老妈妈的那盏灯。这时候 Eric 听到消防队员进去这个妈妈的房间，老妈妈的房间，他说这个女人已经失去知觉，脉搏仍然跳动，我们现在赶快送她到医院，我相信她有救了。几个礼拜之后她苏醒了，也恢复了记忆力。这个故事跟刚刚David 帮我们所读的约拿故事，它的相同点是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对需要一个急救的约拿先知的时候，耶和华动用所有资源，付上任何的代价，就是要把这个先知约拿把他拯救起来。这个故事不同的点是，老太伯在这里，他知道他要打911，然后去求救。但是我们看到这第四节开始，你会看见约拿先知却在船里面沉睡了，他没有要做求救的信号。如果你仔细看4到16节，他不仅不要求救，甚至于他求死。所以耶和华碰到了一个比1953年更困难的一个状况，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见的整个书信，我们看见的已经不是约拿的问题而已，我们看见的是那个比消防队员 Eric 更爱我们的主。昨天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有很多的感触。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来为这个信息来祷告。天阿巴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无论是我们向你呼求，或者根本不向你呼求，主，你的心永远对我们没有改变。你比那个消防队员更认真的要用尽所有的资源，在大海里面像捞一颗针要把我们捞起来，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状况之下。主啊，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今天主日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啊，从两个礼拜前我们在读约拿书的时候，我们读到的不是那个2000多年前的那个旧约先知约拿而已，我们读到的乃是约拿他的生命的光景，也是我们许多人生命的光景。整个约拿书的主角不是约拿，不是大鱼，而是你是那么样永不放弃的，远远超过那个消防队员，永不放弃的来寻找我们，来引领我们。即使我们在一个很不情愿、很不甘愿状况之下，你从来没有放弃。主啊，你向我们显现的就是我们的一生在追寻的目标，就是蓦然回首，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我们是何等的卑微悖逆远离你，你却是何等的永不放弃来追寻我们。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主再一次继续用约拿的故事向我们内心深处说话，奉主圣名求，阿门。 我们两个礼拜前我们看约拿书的时候，我们提到说约拿呢，接到神给他的一个差遣，在第一节、第二节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去，向其中的百姓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我们配合今天的场合呢，就是譬如说，川普总统叫约拿起来去做北韩的特使，但是约拿的反应是什么呢？第三节，约拿却起来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条船，要往他斯去。川普说：“你约拿去北韩做特使，跟北韩谈判。”这时候约拿不仅不往北韩走，还换了一条飞机往南极飞。所以在一开始看的时候呢，我想我们都有很多觉得很纳闷，约拿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呢？那前面那三节你还看不出约拿心里面的状况，你慢慢看，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看到第四章的时候呢，约拿是一个先知，他知道他所服侍的神是什么样一个神，但是他对神呢是非常的不高兴、不满意。在第四章，上次我们看到说，第四章的这样讲说，第一节说，我在本国的时候，我岂不是这样讲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然后再过来就话锋一转，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然后第三节呢，这个更强烈了，他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约拿的那个生命的那个对抗呢，这个很有意思哦。他知道耶和华是不随便发怒的，但是你看看约拿书整块的那个经文跟那个背景呢，约拿却是一个很容易发怒而且怒气很深的一个人。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个性跟脾气，但是呢，我们有一部分人可能会这样表达说，我觉得是我是一个容易生气的人，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发脾气。在这里呢，我们上次有提到过，约拿他是这个北国的先知，北国的这个当时的国王呢，他事实上是行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但是在这样的困难之下呢，神还借着约拿先知呢，帮助这个国王去扩展他的国土，甚至收回他的国土。在这个收回国土中间呢，在经文上我们看不见的事情就是说，因为当时他的敌人叫亚述国是非常残忍的，当他的国土被侵犯的时候，被侵犯的国土那里面的城、那里面的百姓，可能跟今天的前一阵子那个伊斯兰帝国是不相上下，都是屠杀的。所以我们不知道约拿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是否经历到一个很深的伤害，但是我们看见的是约拿在从第一章到第四章里面呢，他有很深的怒气在他的生命里面。当我们读到这个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在说，我们在读基督徒，你读圣经读越久之后呢，你去读旧约的时候，你会读出你生命的一个品质跟特质。我是一个容易发脾气的人吗？约拿，你为什么这样子容易发脾气呢？从第四章刚刚看到的一个可能的一个原因是，就是可能约拿自己对神的一个对话：神啊，因为你不对我的敌人发怒，降灾倾覆他们，所以我对你发怒。我比我的敌人配得你的恩待，但是我现在也不要你的恩待，不如死了算了，活着没有价值， 你竟然赦免我的敌人，容许他有机会来消灭我们。如果从这个背景来看呢，约拿是一个不容易饶恕别人的人。当一个生命不大容易饶恕他的对敌的时候，他就容易发怒，容易陷入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上次提说，你从这个观点上再回过头来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时候，约拿为什么逃往他失去，这样子看可能就比较有他的原因了。但是你再仔细看约拿这样逃避耶和华的时候呢，我们从第四节到十六节你会看出一个状况，神没有放弃他，神不断的用各式各样的方式要把他带回来，要把他带回家。然后他用的方式，神用的方式呢，在约拿书里面你如果仔细看呢，我甚至可以看到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的那个背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当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不认耶稣之后，耶稣都复活向他显现两次了，这是第三次的显现。然后这个当时彼得就带着他的同伴去捕鱼，什么鱼都抓不到，最后耶稣出现的时候就抓了153条鱼。这时候耶稣跟他问了几句话，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而且连问三次，每一次耶稣都跟他回答说，彼得说是的，我爱你，然后耶稣就跟他回答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所以那个话呢，再仔细更深一点，就是彼得，你愿意爱我的羊比这些更深。这些从来在经文里面没有明显的指出是哪一些，但是当一个人退却的时候，当一个人对神的爱退却的时候，他所产生的光景就是那样一个光景。彼得跟耶稣之间有距离感，耶稣用三次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一步一步要把他拉回来。今天你在看约拿书的时候，你仔细看很有意思，神这时候耶和华用五次的方式跟约拿问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而且用非常温柔的方式，一次一次像拔河一样要把他带回来。第一个方式就是第四节讲的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然后你会看到后面说约拿这时候他在床底呢，他是沉睡了。所以第一次耶和华在这里用的方式是用狂风大浪要把约拿，沉睡的约拿把他摇醒带回来。第二个，神用船长甚至用水手成为神的恩手要摇醒约拿把他带回来。第三个是第二章，神用一条大鱼吞进约拿成为拯救的工具，要把约拿从他的沉睡里面带回来。第三个，约拿当他去传福音给约拿尼尼微城的时候，神用尼尼微城的悔改要摇醒约拿，要把他带回来。第四次是约拿站在外面看到神赦免尼尼微城的时候，他非常的不高兴，他那时候是大热天，神建立一个蓖麻来遮蔽他，然后后来这个蓖麻神又把他收走了，约拿非常的生气。但是每一步呢，其实从风浪、从水手、从大鱼、从尼尼微人、从蓖麻，神每一次都是在问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个时候，第一个主题是狂风大浪有时候是神的怜悯。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看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我们经历过很多不同大小的狂风大浪。 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能够看见这个狂风大浪是神的怜悯呢？很多时候当狂风大浪来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是神不理我们，跟我们产生距离了。但是你若仔细看约拿记，约拿书呢，我们不是很有把握说是不是约拿亲手写的，但是你从约拿书所讲的内容呢，譬如说约拿书在鱼腹里面的祷告，第二章第四章约拿跟神的对话，在城外跟神的对话，这些如果约拿不传给别人去把它记录下来的话，那是不可能有人知道的。所以不管是约拿亲手写这本书，或者是约拿把它心路历程讲给别人，别人来做记载，约拿在写这个约拿书的时候呢，那个都是我们所谓叫做忏悔录。我们在看约拿书的时候，我们不仅是看一个故事的一个突破，很戏剧化的一个故事而已，我们看见的乃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先知约拿，他把他心里面对神的对抗、对神的反抗、对神的这个冲撞呢，都借着这样的一个故事，把他心里面过去的光景都把它表达出来。而在这个表达的过程，凸显的那个方式都不是在凸显约拿，而是在凸显神的恩典在那个地方。有一次我接触到一个新来的朋友，他就说，苏牧师啊，哎，我看见你真的是人很好，我真的是觉得很受你感动。然后呢，后来他就发现，我就跟他讲得很实在，我在神的面前，我实在是一无所有，没有无益可言。我如果有一丝一丁点的美好的话，那个都不会是从我生命的本质来的。当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约拿书的时候，这个约拿书就不再是那么遥远的。约拿书乃是对着我们心里面最深的地方在说话。约拿他是生命里面的挣扎，那个光景，那个不是很遥远的事情。约拿是很可能是一个受伤很深的人。约拿的在这里，他的心硬的深度呢，可能都不亚于我们。约拿在生命里面挣扎的时候，他在逆境里面挣扎，在顺境里面骄傲又浮起来的时候，这整个短短的这个一到四章里面呢，我们看见约拿的那个生命的挣扎跟我们的生命多么样的一个接近。第四节，狂风大浪，然后还有船长跟水手呢，再包括后面的大鱼呢，他整个神在做一件事情。一个容易发脾气的人，其中他有一个可能性，他是想控制他的环境。你如果看那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约拿的那个反应，神说你现在去北韩去传播传福音，然后约拿反应是约拿却起来，第二节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是一个先知，他对神了解很深的，他知道他躲不了，他不可能躲避耶和华的，但是他还是要躲。他躲避耶和华的时候，他的生命里面有很多控制的欲望。他为什么往他斯去呢？这个他斯可以躲避几个事情，可以躲避耶和华提醒他，可以躲避耶和华的百姓，借着耶和华的百姓提醒他，让所有跟神有关的环境呢，通通可以躲避掉，他到一个没有看起来没有神的地方去。这是我们上次所提的。那约拿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说实在话，这个是一个很愚昧的一个动作，因为你明明知道你躲不掉，你偏偏就要去躲，为什么呢？你要想做什么？我要控制我的环境。所以呢，一个控制环境欲望很强的人呢，当他发现他不能控制的时候，他的那个反应也是很剧烈的。所以到第四章是整个爆发出来，但是在第二章的时候开始酝酿。约拿，这个我们看到第六节的时候呢，第五节的时候，约拿已经在这个舱底下面沉睡。第六节开始呢，神用不认识耶和华的船主跟水手呢，做了一些很奇妙的事情。你看船主问的问题，他说：“你这沉睡的人，第六节，你为何起来？你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你要知道，约拿这时候不是睡在舱底下吗？那两眼惺忪，就像我们刚刚起床的时候，然后头晕晕、脑胀胀的。这时候突然有人讲说：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他使我们不至灭亡。你猜约拿第一个想到会什么？哎呦，神又跟我讲话了。因为你就看那个第一节哈，他第二节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城去，向他们呼喊，他的恶达到我的面前。那他还迷迷糊糊中听到船主这样叫他的时候，好像神在讲话。有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主久的人，有时候就把旁边没有信的人讲的话通通当作耳边风，不仔细去倾听。但是你在这里看到一个不认识耶和华的船主呢，他传的话呢，却是神借那个环境要他对约拿讲的话。有一次我在跟一个十几年前来过我们教会的一个女士，在谈到说现在末世的各方面状况的时候呢，就说我们那次跟她谈的时候，可能那个世界上充满了很多混乱的现象。那我觉得这个后来还没有认识神的这个女士呢，她讲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她说：苏牧师啊，你为什么忧愁呢？你知道你有一个神，你可以依靠，你的神很看顾你的，你为什么忧愁呢？哦，我那时候听了，我这真的是无地自容。他虽然十几年了，他来过教会，他听过福音，他知道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他看见我们的忧愁，但是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忧愁。所以船主在这里说：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眷顾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你猜约拿反应是什么？从第七节看起来，约拿没反应，约拿不讲话。所以第七节那船上人怎么说呢？因为约拿还是不讲话，所以他们就抽签了。他抽签抽出约拿来，约拿不讲话。然后再过来呢，他们就问他：这个这灾临到我们是谁的缘故？就谁让我们这么倒霉啊？然后后面问一句话：你以何事为业？就是你是做什么的？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你属哪一族的人？当船主跟水手在问约拿的时候，他是在问说：约拿，你是谁？神借着不认识神的人在提醒问我们：你是谁？我来这个教会15年，福音班我大概带了差不多也十几年左右。我在跟福音朋友接触的时候呢，我是这样用这个角度来看的。我觉得福音朋友当来到教会的时候呢，他们问很多问题，但是呢，有时候神会借他的问题来提醒我， 我在神面前是什么光景。一个不认识神的福音朋友，神借着他的口所提出的问题，有时候是很深刻的。当我们用这样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哎，这每一个点儿啊，都是神的恩手。大风大浪是神的怜悯，因为要摇醒我们。不认识主的人是神的恩手，因为要提醒我们。一个摇醒，一个提醒。第九节约拿回答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海天地的神。他们一听就大大惧怕，你做了什么事？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你如果仔细看第九节呢，我想约拿第九节第四节，约拿有跟他讲清楚，他是做什么的？他是神的仆人，是神的特使，神的先知。先知这两个字呢，最重要的还不是讲未来的故事。先知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呼吸呼气的意思，是把话讲出来的意思。那个代表神讲话的人，第九节说，我是希伯来，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天创造地创造海的神。但是他们也知道，你既然把神讲那么大，你还逃避他，造成我们的灾难。你觉得这些不信耶和华的人他怎么看约拿呢？用现在的角度看，约拿大概是双重人格。你嘴巴讲那样子，但是你活出来就是另外一个样子。这还不打紧，不只是双重人格，你再仔细往下看第十一节，他说那怎么办呢？我们当怎么样行使海浪平静？因为海浪越来越大了。第十二节说，约拿对他们说，你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息。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请问到了这么危险的关头，约拿还是没做那件事情，他没有求告神。弟兄姐妹，我们在读约拿的时候呢，这个不要只是读说这个是约拿的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生命里面碰到大风大浪的时候，当甚至神用旁边的人不认识主人在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反应跟约拿会差很远吗？我们会因为这样就起来求告神吗？可能跟约拿不相上下。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事实上是很硬的。你将我们抬起来丢到海里面，上帝对我生气了，上帝对我发怒了，把我投下去就平息了。约拿为什么不起来求告神，像那个水手船主一样来求告神说，主啊，求你拯救我，我得罪了你，求你赦免我。为什么约拿不这样做呢？那我们就回个头来，我们就来看这个求告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求告英文是 cry out， 是 call upon。 为什么神要约拿起来求告他呢？你若再仔细看我刚刚那个整个铺陈，那个整个约拿记的铺陈，神在带约拿的这个生命的时候，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他不是用瑕疵用强迫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神乃是用一个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柔软，即使他有大风大浪，他只是放大声音轻声细语跟我们讲说，你回来吧。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的心却不愿意回来？神的恩典怜悯你在这时候都通看得到，但是约拿的心里面那个坚硬的程度你也看得到，约拿心怎么这么硬呢？第十三节，船主水手协力 上桨要把船靠拢，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你仔细想想看，当时的背景，大风大浪呢，其实在大风大浪之下，越靠岸呢是越危险，因为可能会触礁。这些人他不愿意听约拿讲的话，他不愿意放弃约拿，他们愿意冒他自己生命危险要把约拿送回岸间，希望这个神能够平息他的神的愤怒。这些水手跟船主有我们讲说是神所赐的那个天然的良心在他们的里面，但是我们不禁要问，约拿良心在哪里？第十四节，他们就便求告神说：“主啊，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因流无辜人的血罪归我们，因为你是耶和华，随自己的旨意行事。”他们这时候才将约拿丢在海中，海的浪就平息了，他们就大大敬畏耶和华。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不禁的想说，哇，约拿心怎么这么硬啊？到底是什么事情让约拿心硬到这样的一个深度？我就在想，有可能哈，因为这个经文上没有很直接的这个描述这一段哈，但是也隐约的看出来，我估计呢，约拿有可能有三成的伤害，有两成他自己感受到，有一成他看不到的。约拿第一层的伤害呢，最明显的是人对人的伤害，就是人是属乎肉体的，是肉体跟对肉体的伤害，所以是血肉之争。在以弗所书里面讲说我们的真实的征战不是那个属肉体的，但是在约拿这时候的光景呢，他只看见说这个亚述国对我们这么残忍，我们不应该放过他，我们不应该饶恕他，这是人对人之间的伤害。约拿的第二层伤害是他会感受到神对约拿跟约拿的代表的以色列百姓也是伤害。神啊，你为什么在哈巴谷书你都看得到，神啊，你为什么容许这样残暴的一个国家，这样的残暴对我们，这样我们的国家容许暴力不公义临到我们身上，他觉得神是不公义的。当一个先知的仆人，一个神的仆人，他被人跟人的这个伤害，被对神的误解，对神的不公义的这个误解所捆绑的时候呢，他这时候他所反映出来的深度，就是第一章到第四章的那个深度，那个心很硬啊，那个推不动的。但是你整个约拿书上还有一个第三层伤害，事实上是约拿他自己没看到的，就是当约拿这样做的时候，人对神是一个很深的伤害。人对神，人是属乎肉体的，神是属乎灵的，是肉体跟神的灵之间的一个对抗。你看那个整个约拿书，事实上整本圣经在做一件事情，神是灵，所以神创造人的时候，神把神的形象，要把神的灵放在人的肉体里面，让人像神，像基督一样，满有神的形象。但是人却远离了神，所以整本圣经神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就是要人的肉体回到神的灵之下，然后被神的灵所充满。当人不愿意的时候，你会看见整个约拿书就是一个很强硬的对抗，很强硬的不愿意的时候，神却没有放弃他。当约拿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的是无声的抗议，无声的对抗，但是在这个字里行间，在第二章里面，你会看见一个无声的接纳，无声的容忍，彰显出第四章所讲的那个耶和华神是不轻易发怒，满有丰盛的慈爱，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愿意为人的悔改而后悔，不降灾的神。我们看见的是，当约拿这样有声无声的抗议对抗的时候，对神是一个极端的伤害跟羞辱。 这时候我们可以读到大卫的诗篇69篇说，那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在保罗书信里面也提到这一段，当约拿这么深一个神的仆人在对抗神的时候呢，他所有的羞辱所有的伤害呢，那神怎么能够沉得住气呢？这个就是预表了到了后面基督的时候，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基督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都曾经经历过人跟人的伤害，我们曾经经历过我们觉得神对我们的伤害，但是这时候我们要看见我们对神的一个伤害，这些所有的辱骂都停留在基督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的身上。听 K 的牧师有一年他这样讲了一个例子，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就在纽约市，他一个电视主播，他当时他犯了一个电视主播实际上是很难扮演的，他当时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想说完了，我很快就会被辞工了。但是他去开会的时候，他发现在开会中间他的上司把他所有过错都承担了，承担之后他们下来，这个主播就私底下来问这个上司，他直接问上司说，你为什么把我的所有的过错都承担了，好让我继续做电视主播，我想问你，你是不是个基督徒？这个上司说，是的，我是个基督徒。这个主播对福音很了解，他说，我知道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子，所有的辱骂所有的承担你都把它承担下来。然后这些主播还讲一句更他看见福音的更深的一个层次，如果我承受的是一个这样深的一个恩惠跟怜悯，这个是我就没有办法有讨价还价的原地，我只能完全顺服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当你来看见约拿书他整个的生命的那个挣扎的时候，如果你是约拿，你会怎么看你自己所写的书信呢？那个是好深的恩典啊。约拿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写他自己的悖逆，写他自己的那个对神的那个叛逆，写他对自己神是这么深的顶撞，然后同时也写出神是这么深的那个怜悯，不断的永不放弃的用爱的这样来包围着他。约拿在写这个时候，我相信约拿经历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他不可能再做一个不顺服的一个先知。当基督在我们身上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我们的生命经历这么深的恩典之后，我们很难停留在原来的地步。就像我们刚刚唱了一首诗歌，虽然有一天你会感觉好像没有人爱你，甚至你觉得神也不爱你，但是就在你发现你以为神不爱你的时候，神就像约拿书里面的神，所有的辱骂，我对人的辱骂，人对我辱骂，统统跑到基督的身上的时候，基督的恩慈这样拥抱我的时候，基督的怜悯却代替了我的苦毒，使我成为谦让，基督的刚强代替我的软弱，使我温柔，基督的生命代替我的死亡，使我复活，基督的富足代替我的贫穷，使我真正知足。我们没有办法再继续回到我们以前的生命的光景，所以我们在读约拿书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被神更新的先知，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无尽的恩典的神， 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无尽的感恩的约拿，我们也看见我们也走在这条路上。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啊，你的恩典怜悯是何等的深，你是那不轻易发怒的神，我们却是那轻易发怒的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被你改变成一个不轻易发怒